对抗中共，美国众议院推出2022年美国竞争法。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说，上海应该为疫情暴增十倍做好准备。孙力军案再发酵，一名副国级官员缺席重要会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7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5号美国众议院推出一项新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众议院议长南斯佩洛西说，新法案是一项大胆的立法。总统拜登随后亦都发表声明，话新法案将会令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入面，在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新法案全称为2022年美国创造制造业机会和技术卓越与经济实力法，简称2022年美国竞争法。这个是继美国参议院去年6月份通过了耗资2500亿美元全面抗衡中国的跨党派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之后，众议院推出的新版本。据报道，2022年美国竞争法文本接近3000页，法案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美国将会创立美国晶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等等的生产，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并且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通过发展经济、外交、人权以及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除此之外，法案还有多项有关台湾的条款，包括强化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去年由两党众议员推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的内容。法案还授权向主管美国之音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提供5亿美元，用于正在进行的和新的项目，以支持当地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的虚假信息，投资解决审查制度的技术，以及监督和评估这些项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该法案将会加强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以及家庭的财务安全，并且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拜登总统在法案文本公开之后也都发声明说，新的立法将会令美国的供应链更加强大，并且重振美国经济的创新引擎。他还表示，对国会两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尽快将法案提交给他签字的承诺感到鼓舞。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在提交今年上海两会的书面建议的时候指出，应该针对疫情规模超出现在5倍或者10倍做好准备。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书面建议入面提到， COVID-19 的病毒变异株 Omicron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中国近期多个地区的疫情都出现源头不清的情况，证明大多数 Omicron 传入的时候都没有症状，很多感染者在早期很难被发现。张文宏认为，Omicron 隐蔽传播仍然可能诱发较大范围的传播，继而带来医疗挤兑和次生灾害。他建议上海进一步加强演练，做好预案。张文宏说，当前全球 COVID-19 疫情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是病例数大增，另一方面疾病的严重性较早前有所减弱，这个亦都直接导致了全球在抗疫措施上面出现疲惫和松懈的倾向，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列出放开限制措施的时间表。张文宏说，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面临的强大输入性疫情和本土病例传播的巨大风险。事实上， 各国放开限制措施，并不是张文宏所讲因为疲惫和松懈，而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认为，世界各地的病毒不会消失，人类需要学会和病毒共存。在去年，张文宏本人也都曾经提出过这种主张，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很快受到批判。中共坚持清零政策，不单止被中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也都影响了世界经济。被视为亲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也都呼吁中国放弃清零政策。路透社报道说，有部分美国驻华外交官不堪忍受清零防疫措施，希望离开中国。美国之音报道，清零的模式也都导致香港面临一波外籍人才离职潮。有专家指出，更为严重的是，当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群体免疫，而先于中国全面开放，那中国面临的局面将会非常危险。在公开曝光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之后，中共公安部再有新动作。其中几个细节显示，习近平已经针对刀把子政法系落手。中共公安部1月24号召开公安机关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题会议。星岛日报提出会议三大值得关注的细节。一是会议披露，中共公安部党委已经成立公安部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尽快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这个是十九大之后公安部首次为肃清流毒成立领导和工作机构。第二点是2020年4月孙力军落马之后，公安部多个会议都曾经点名要肃清孙力军以及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但是召开专题会议仲是首次。第三点是此前公安部提出肃清孙力军流毒的会议，大部分都是部党委会议以及扩大会议。而这一次参加会议的包括了各省级公安机关和各种警总部门。更加关键的是，从法治日报等等官媒报道来看，这一次出席并且讲话的官员是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雄。而这么重要的会议，公安部长赵克志居然缺席。早在去年10月份，中共公安部就曾经针对孙力军问题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赵克志当时表态说，坚决肃清孙力军流毒影响。现在三个月过了去，不单止没有确定任何成果，反而升级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既显示孙力军在中共公安部内部流毒甚广甚深，也都显示黄小雄对公安部相关工作的不满。从黄小雄的动作来看，肃清孙力军及其政治团伙流毒已经成为目前中共公安部的头号大案。回顾习近平十年来的权力斗争，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副国级的薄熙来落马，中共十九大之前，副国级的孙政才落马。现在二十大将至，对孙力军的清查会不会带出又一只副国级甚至正国级老虎，外界拭目以待。据中共官方1月26号通报，北京25号新增14例本土确诊病例，是全国各省市最多。其中丰台区9例，朝阳区3例，大兴区1例，西城区1例。中共官方疫情数据被指严重缩水，即使是这样，也都显示出25号比前一日增加9例，呈现出升温的趋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4号表示，北京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要求以更快速度、更果断措施阻断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重点人员筛查工作，全面覆盖不遗漏。丰台区一位居民话俾希望之声知，每日都要做核酸，而家每日都要做一次。佢表示，而家北京对人员出行管控非常严格，想出北京城非常困难。入北京亦都唔容易， 你就是入北京都好麻烦，冇话入丰台啦。随住西城区出现病例，亦都开始咗频繁嘅核酸检测。一间酒店嘅工作人员话，以前就系疫情唔严重或者系冇嘅时候，我哋系要求一个礼拜必须做一次。而家西城区唔系突然间严咗咩？我哋已经连续做咗三日啦。呢一名工作人员屋企住喺外地，佢同记者讲，本嚟打算话过完年翻屋企嘅，结果突然间严咗，而家都唔知咩情况。为咗确保北京冬奥能够顺利召开，北京当局决定冬奥会喺闭环嘅泡沫入边举行。呢个意味住所有涉奥人员嘅活动都被局限喺呢一个闭环入边。上述酒店嘅工作人员透露，当局禁止酒店私自接待涉奥人员。中共中纪委1月26号发布公告，对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开除公职同党籍，并移交司法。中纪委在商开通报入面公布周光勇的罪状，除了搞家族式腐败之外，还有罕见的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罪扩张，以及违规配备警务人员。在上个礼拜播出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入面，周光勇是主角之一。中纪委批评他协助弟弟周建勇的科技公司，先后取得宁波、温州等等地铁移动支付项目，并且得到一些企业高价入股。周光勇就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等方面提供帮助。影片直指利益输送背后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的交易。虽然影片没有点名企业名称，但是北京凤凰周刊去年8月份曾经报道，周建勇的公司和蚂蚁科技集团有商业合作。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五亦都引用公开记录以及消息人士的讲法，话同周光勇贪腐丑闻有关联的企业是蚂蚁集团。中纪委今日发布的商开通报再度令人猜测，周光勇同马云有政治勾连。而联想到马云的蚂蚁集团背后隐藏了江泽民的孙江绵恒、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谈等等江派成员，周光勇案未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马云的前景是否堪忧，值得关注。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